请弟兄姐妹翻开彼得后书，我们会在每一章里面我们会读 一节、彼得后书有三章，我们从第一章第一章我们选了一章的第三节，一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神的全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接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
这个是这一章里面一个代表的经文。当然我们去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就读第一节。从前
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
然后我们去读第三章，第三章我们要读第十四节，十四节，然后再加上十八节，十四跟十八节，请。
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
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感恩，再次赞美敬拜你，给我们有这个恩典，能够在主日能够把我们的时间分别为圣，能够与众弟兄姐妹一起去追求主，一起去读主的话。主，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心里愿意，身体我们却软弱，我们过了中午可能我们会身体会打瞌睡我们可能会疲倦求主你加添给我们力量。主啊，求你在说的该听的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能够从今天主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见主你要跟我们所说的话。主，我们求你赏下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彼得后书今天的分享都交给主，求你亲自的吹气，亲自的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彼得后书的主题是，他说到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特别是要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在基督的 在什么方面成长呢？就是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恩典跟知识特别是知识这个字是在这一本书里一个出现了十多次的一个词在最后的一节里面，这本书的最后一节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知识上有长进彼得他写这本书是愿意我们在知识上有长进，能够防备异端，防备异端，坚守我们的信仰，能够追求圣洁的生活，长久忍耐，盼望主的再来。那既然我们要追求主，在追求主的知识上有长进这本书就跟我们说，我们要殷勤，要在加上再加上能够最后让我们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而当我们知道更多的认识主对主的所事跟所做更多的认识之后，我们要常常留意他的话，谨守他的教训，坚信他的应许，好让有假师父 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不被欺骗，这样子我们能够无可指摘，黯然见主。这个是这本书的一个主题。这本书的背景呢是什么背景呢？这本书是写在基督徒被逼迫的年代，是彼得写的。之前他跟前书是 大概是过了不久，写了前书之后就写了后书。前书刚才弟兄的分享已经再次提醒我们，前书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受苦。基督徒为什么受苦？应该为什么受苦？前书跟我们说，我们应该有受苦的心智，我们要为义受苦，为以基督受苦为榜样，顺从他的脚中行。前书跟我们说，主先受苦，后得荣耀。主是先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最后他才复活升天得荣耀。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得荣耀的道路也是跟主的道路一样，就是先受苦，后得荣耀。那个，所以前书跟我们说到受苦，那受苦是很多时候是外面的逼迫。当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选择顺服主，我们选择见证主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外面不信主的人对我们的逼迫。我们为了真道，我们站立得住的时候，这些不信主的人或者是敌对主的人，他们会逼迫我们所以这个逼迫是很多时候是外来的。那后书呢，是说到内在的苦难，因为逼迫是从外面来的，不信主的人对我们的逼迫。可是在后书里说到的重点不再是苦难，他说到的是异端，而异端常常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在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群当中，会有一些假师父、假先知出现。那 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呢去分别这些假师父，而我们应该有什么方法来面对抵挡这些异端的教导。二章的一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所以必有假师父。所以教会里面神的话说，我们一定会有教会里面有一些假的师父站起来，他们做的一些教导，他说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异端就是称为是圣耶稣 新基督的，可是却是传讲的却不是神的话，也歪曲了基督的所示的所作。好，当这本书的背景就是彼得他在罗马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一个关于后书所以前书是说到我们在患难中有盼望，盼望就是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主一同得荣耀。后书的时候，着重在我们在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那这本作者呢？我们知道他叫彼得后书那是我们怎么知道呢？是因为作者他自己在写信的时候，他自己说他是彼得，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他说 我是基督的仆人和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应我们的神，有补救说无和字，如果真的是原本是无和的，没有和呢，这里就说到，把基督称为神了，就是说那因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所以这一本书后书跟前书作者都同样的跟我们说他是彼得，前书也是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以退尼寄居的。那这一本书跟前书会希腊文的人他们跟我们说前书的希腊文是比后书优美很多，所以在一些圣经的学者曾经有一些辩论，说为什么彼得前书跟后书是彼得写的，而他们的文笔却是不一样。那我们有一个解释，就是彼得前书因为是彼得吩咐希拉把他送去各教会的，那很有可能是希拉代笔而写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啊，这个不是一个难处啊，我们也不需要大多的时间去在这边这一个方面花太多时间，我只要点出一两点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些背景就好了啊，从这本书的内容里面我们也能够证实它跟是彼得写的，比如说这本书它跟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不是有前面那半是彼得记载彼得的事情吗？那他也记载彼得说了许多的话，那有人做过比较，那这比较把彼得后书里面的话跟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说过的话做个比较就得到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我们会去看一两个比如说我们看彼得我们去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章我们从一章的十七节他那里说我本来列在我们书中并且在使徒的职分上得了一份他说得了这个得了的原文希腊文彼得在一章一节后书里面他也用了同样的字他说一章的一节说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心性的人同德那些希腊文是一样的德我再举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使徒行传三章的十二节三章的十二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那个是彼得抑制了一个瘸腿的人他就说了这一句话那我们回到去彼得后书一章的第七节有了虔诚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个虔诚是跟比使徒行传三章十二节的虔诚是一样的字这种的例子很多 那根据这些内容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彼得。那么还有一些除了文法以外，我们还看见彼得后书里面说到彼得的这个，他是跟保罗是认识保罗的。那在因为后书里面他曾经提到保罗的名字，在三章的十五节，三章的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以为得救的应有，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所以我们知道写信的这个作者是跟保罗同一个时代的人。所以有一些怀疑这本书是不是彼得写的，他们觉得这本书是后代比较久，就主后一百多年写的。不过我们相信我们手上的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而且彼得后书是根据里面的内容跟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教父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怀疑的，只是后来有一些圣经学者有这种的怀疑。好，那我们就不再花这时间在这一方面再提一点，刚才我说不花时间，就是在我们在如果再去看这个福音书有许多彼得的故事，彼得发生的事，你把里面福音书里面的彼得说过的话跟彼得后书里面有提到的事也有许多可以对应的所以根据这些我们知道是彼得写的。好，我们现在去看收信的人，谁是受信的人？三章的一节，他跟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就是知道有第一封信，那第一封信就是彼得前书。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所以他的受信者，是跟前书一样，就是在小亚细亚里面有许多信主的这些教会基督徒宗教会不过他比前书的这些教会还狂，他受信者，因为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说是给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就是给所有有得到这个信心，有这个信心相信耶稣的人所以是给了所有的基督徒这个是受信人这个他说一样宝贵的信心，一章一节，受信的人是跟我们有一样宝贵的信心。这里让我们看见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宝贵，因着信我们称义，因信我们成圣因着信我们能够追求主，明白主的话，是认识主，而能够抵挡真理。那一个方面是说到我们信心的宝贵另一方面就是跟那些异端传异端的假教师相比那些是假的信心真正的基督徒是跟真的信心跟假的信心的分别好，这个写作的时间跟地点是什么时候呢根据我们在教会的历史跟我们说，彼得是跟保罗是几乎同一时代同一个时代，差不多主后6768左右在罗马殉道的彼得是祷告十字架其实这个是在彼得被钉为主殉道，主在 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已经预言了这件事。在约翰福音里，主跟彼得说，在约翰福音的22章18节，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日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就指责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的啊，这里其实就是一个钉十字架的一个图画啊。最后根据教会的历史，彼得真的是被罗马人拿去钉十字架，不过彼得说我不配跟主同样的钉十字架，他说这个根据教会的历史，他说啊，我要被倒过来钉十字架啊。当然这个不是圣经里的啊，这个是跟教会的历史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啊。不过确实你看约翰福音里面主对彼得所说的话，能够对这个说法是有支持的。那个时间就大概是那个时候，就是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啊。所以收到这封信的这些教会，外面受到逼迫，里面有异端的攻击，所以他们的信心啊，要坚守这个信心啊，是非常的不容易啊。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好像使徒年代啊，受到这样的逼迫，我们不会被抓砍头，也不会被抓被钉十字架，可是我们却基督徒，当我们愿意见证主啊，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面对外面的逼迫。当我们追求主的时候，我们也会遇见一些啊不合真理的教导啊。然后所以我们今天也会遇到这种的难处啊。时间跟地点，刚才就说了地点呢啊，就是应该就是在罗马里面写的。好，那么彼得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年纪已经很大了，而且他知道，他心里有一个感动，他知道他那个时候很可能已经被在罗马里面被抓，要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个是彼得他心里知道的，就好像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也有这个感动，他知道他将要离开与主同在啊。在彼得后书的他这里跟我们说二章的十四节，对不起，一章的十四节，他说13跟14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好，所以这里彼得说我是还在这帐篷，这个帐篷呢他是说指着什么呢？他的身体，他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个帐篷。在他写前书的时候，他已经跟我们说，我们是在这世上，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这个是一个圣经里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人，好像在这个世上过游客一样过下去总过这一生因为我们的家不是在这，我们的家在天上是客旅彼得在前书他说是客旅，在后书他就把自己的身体就当作一个帐篷。我们还记得彼得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不是登山宝训，他在那个在边 登上变相的时候，他跟着高山、很可能是黑门山，看见主耶稣变相变得荣耀的形状的时候，他也当了三个帐篷。他好像记得这个帐篷，虽然他到了帐篷之后，他说啊，这么好的光景，我希望留下来，我们就在山上享受与主的同在。不过是最后主被主指责，因为主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主还没有走上十字架。不过这个帐篷的概念很可能彼得他对他来说，主对他的这个教导他记得。这个帐篷彼得说在这里，他说我这个帐篷我是住在帐篷里，不过呢我现在提醒你，我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就来到了，就是我就来要离去了。这里很可能彼得他对主的关系是非常的亲近，他感受到主对他的带领，他知道现在时候到了，我就来要殉道，我就要离开。那么他想到的就是神的家，这些有同样宝贵信心的基督徒，他的弟兄跟他的姐妹，现在他们留在这世上，面对外面的苦难，内在有异端有假教师，那么他心里的感受，他就是写了这封信。他是希望在这个年代他能够提醒他们能够持守正道，好让他们能够常常记得他们在主亲口所说的，在使徒所教导过他们的，他以前旧约的先知所留下来的圣经，能够让他们再一次的想起记得，然后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好让他们在这个困难的年代能够持守的正道，当异端来了假教师来了，他们能够分辨。所以在一章的十二节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的提醒你们。这些事彼得在这本书里说了好多次，这些事他要把这些事，其实这些事是以前已经有许多的教导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这个主说过的话，或者是使徒们所做的教导，现在彼得再一次的提醒这些圣徒们，好让他们能够在正道上站立得住，激发他们，好让他们能够提醒他们主来的应许。主再来是这本书的另一个重点，第二章讲的就是异端，第三章讲的就是主再来。而异端就是假教师里其中一个不合真理的教导，就是他们不相信主会再来。而主再来的真理不管在旧约的预言跟新约主耶稣自己的教导，在福音书里我们就看到主多次的说他将要再来，而且书信里面都有跟我们说主再来，而这些假教师他们就不相信主会再来迎接我们。所以彼得就写了这封信，为了要提醒与他有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能够在正道上站立得住，能够在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好让他们在主耶稣再显现的时候可以没有玷污，无可指摘，黯然见主。这本书有几个教导是其他的经文里找不到的，是比较特别的。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生命的进程，我们属灵生命的进程，就是第一章里的所教导我们的这主题。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跟我们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的进程和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的招我们的主。啊，这里说认识，认识这个字是这本书的要字，认识，认识出现了十多次。啊，这里跟我们说，其实当因着我们信主，主已经把这个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了我们，是用他因为我们认识了用那荣耀和美的招我们的主啊，就是说因着我们信主，主已经把这个信的生命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而且这因着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能够我们才能够符合到神的要求，因为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没有可能达到神圣洁的要求的。感谢神，当我们因着那荣耀美德招我们主，因着我们相信耶稣，神就给了这个生命给我们，而这个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他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这本书里他说了一个，他有了一个特别的这个加上又加上又加上这个这一段的话，就是一章的五节跟六节是其他经文没有的他说他这里总共有八个美德，是要从信心开始到在爱心里结束。第五章他说第五节，正因这个缘故我们一起来念，请。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
前进
和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所以这个是这本书独有的一个教导，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一个台阶。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本书也说到了许多关于圣经跟这个解禁的劝勉或者原则。我们看一章的十九节一章的十九节，我们他这里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事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不是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经是神感动着人，感动着先知，旧约的先知把神的话写出来，而且这里特别警告我们不可随事意随便的解说这些。第二章里面，因为第二章出现的假教师就是随着自己的意思随便的解说神的话我们也看见彼得后书跟彼得是彼得殉道前写的书，保罗殉道前写的书是提摩太后书也是提摩太后书里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以这两本书有一些类似的话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这些都是说到了圣经的是神的启示还有彼得后书的三章二节里，说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这些就是新约的圣经，是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就是旧约的圣经，而主耶稣的命令，新约的圣经 啊，还有就是使徒传给我们的，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不神彼得劝勉我们不可强解，要根据神的写圣经的时候神的他的旨意而去明白神的话。那第三个件事情是关于主再来的事情，也是这本书独有的。他特别跟我们说了主再来关于一些审判的事情那么只是这本书跟我们说天使是被关在地狱里而等待神的审判比如说十二章的四节，二章的四节提到天使犯了罪，就是一些堕落的天使，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叫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个地狱不是这个地狱跟其他经文里所说的地狱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不同的字这个在希腊文里面是叫做 Tartarus 是不英文翻译成 Tartarus 不是 Hell 不一样的字，不过是一个地方，一些在犯了罪的天使在那边被软禁，只等到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将会受到审判这个是 这本书独有的告诉我们的话还有一些关于审判的事就是金钱的人会金钱的人会逃避思念不义的人将会受到审判，就是二章的九节。二章的九节，主知道他救金钱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还有第四点第四点刚才我们一二三，一二三是关于金钱的那个台阶属灵生命的成长。第二点是特别说到解经圣经是不可以长解第三是说到末世的审判。第四呢，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将会受到火的审判，然后完全的被消灭，然后将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会出现。这个是神永远的计划，有一天神要再造的这个天地这个是第三章里面我们得到的信息他说第三章的第十节，当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飞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火消化。有形质的就是有凡是由有形质的，就是英文翻译成 element， 所有的东西，所有存在的东西，他说就会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会烧尽。神审判人第一次是用水，就是挪亚方舟，创世纪第六章之后，神就跟人立约，他说我之后再不再用水去审判人而第二次主再来的审判不再是用水了但是将这个主再来之后会有七年的这个灾难，大灾难，然后有千年的国度，千年国的国度以后就会这个世界就会被这里所用的话是被烈火消化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将要造一个新天新地，将是一个神原本所要造的天地因着基督的救赎，圣灵在人救赎的人身上的工作，教会装备成级让神的旨意能成就的那天那一天就是整个世界将会被重新被创造所以这个是这本书让我们知道有这个的比较仔细的解释。好，这个就是这本书四个徒有的信息。那这本书呢它的作者很明显是很明白 对于旧约他有他是很熟悉的，因为他喜欢用旧约的例子来说，也表达他的思想。比如说在第二章里面说到的异端，第二章说到的异端里面，他要举例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假师父，他就用了这个巴兰，就是在民数记里面的一个一个假先知啊，曾用了这个巴兰，一个贪财的先知啊。当这个他要说到就是他也用了这个挪亚来代表敬虔的人，神将会保守敬虔的人，而不义的人将会受到了审判。所以他用了还有一个是罗德就是巴兰、挪亚、罗德，都是作者所用旧约的人物来表达他想要表达的真理这些是例子，他用的例子，所以他是对旧约是很熟悉的。而这个作者呢彼得呢，他还希望常常用旧约特别是跟不是旧约，对不起，是用主耶稣所用说过的话或者用过的比喻，他在这里我们也会看到彼得也会常在用。比如说在二章说到这些假教师里面，他用了除了用旧约的这些人物就是挪亚罗德这个巴兰他也用主耶稣说过的话，比如说在二十二节他说最后一节第二章的最后一节，他说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的又回到泥里去捆，这话在他们身上是合宜的。所以他是用猪跟狗来比喻这些假教师的一个比喻，说他们好像猪跟狗一样，就是他们吃他们所吞的东西，就是把神的话他听见他认识，他们不是完全不认识神的话，他们是认识的，可是他把它吐出来然后又把它吃掉，然后他又把猪是洁净了，可是他是暂时的，他之后又回到去这个泥土里面又把自己搞脏了，滚来滚去。而这样的比喻呢，主耶稣其实在登山宝训里他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你不要把珍珠丢给狗吃他这个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就用了这些的比喻那还有其他的这个例子，说到作者他对主所的教导是非常熟悉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当他要表达主会再来的时候，他又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主再来会是怎么样子的。他说主再来就好像贼会来一样，贼会来那贼来呢，就贼是来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贼不会跟我们说他什么时候来我们家偷东西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时辰他就来了。那么这个也是主耶稣他说过的话，主耶稣他说过他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主耶稣也说过同样的类似的话，他也是用了比喻用一个贼来做比喻。二十四章的四十三节他说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啊，为什么是贼呢？因为贼不知道什么来，所以我们就要常常预备啊。神没有在圣经里没有跟我们说他什么时候哪一天哪一日会回来啊。原因是如果我们知道他来的时候还有200年啊，我们就不预备了。我说他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我就不管了啊。神很有智慧，他就不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来。可是不是说没有兆头，圣经里有许多的预言跟我们说说主耶稣再来的一些预言啊，这些预言是让我们看见主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他可以随时的来，也说明我们要随时预备，不要偷懒，不要就是荒废神的恩典。所以在彼得用到主再来说到贼的是比喻呢，是2:22，对不起，是3:10。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时天必有响声飞去。所以主来的日子，那还有，当说到了这些这些假教师会受到审判，也说到了在审判的时候神会保守近前的人，彼得是用了挪亚这个人来做一个比喻，说一个近前等候神的人而更不近前的人的结果，他是用了这个比喻的2章，他说5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不敬虔的时代，却保守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口。这是给圣徒基督徒的鼓励，虽然我们今日会遇见苦难，也可能受到假教师异端的搅扰跟欺骗，可是他说当我们敬虔的人就是愿意追求主有主性情的人，他们他说主会保守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口他用挪亚来做一个末日的真理教导的一个比喻，跟主耶稣做的教导也很类似，因为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他来的时候好像挪亚的日子，你记得吗？主说他说过挪亚的日子洪水来的时候人照样娶照样嫁照样吃喝，他们就是不当挪亚说洪水会来这件事的警告他们不当是一回事，照样生活照样去犯罪只等到有一天洪水就是神的审判来了，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照样的嫁娶照样的吃喝这个是说到神审判那个时候主耶稣就用了挪亚这个事情在创世纪4:6里面说的这个历史来说了，也比喻不但只是以前发生过，他说以后主再来的时候也好像挪亚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把主再来的信息听了之后我们不管，我们好像挪亚年代那些人不管的话神会这样子再来的时候不，他说彼得在第后书里他也用了同样的比喻，他就说那些不敬虔的时代就会受到洪水的审判所以彼得他很常用了主耶稣说过的话举过的比喻来写他的书信。而这本书跟保罗写的最后一份书 刚才我们说了几点，都有很多类似的，特别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说到圣经是不可长解的啊。那后书里面也说到彼得后书，你跟他跟提摩太后书对比，我们也看见两本书都作者都说我将要离开这世界，所以我写这封信给你们。那两本书也跟我们说，这个关于异端的事情啊，彼得后书是第二章，提摩太后书也跟我们说，异端的事情，提摩太后书是第三章。就是第三章里面跟我们说到关于异端的事情。好，那么我们还有彼得后书还有跟另一本书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犹大书，就是在启示录前一本书有一本书叫做犹大书，这本书很短，只有一章，只有24节。在这24节里面呢，有许多，有一半以上的经文是可以在彼得后书里面找到的他们都是说到关于有异端来到，怎么样这些假教师的他们的有什么特点，跟我们怎么防备他们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两个例子。好，我们看犹大书啊，翻去犹大书。好，我们去翻，先首先翻开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啊，我们去跟犹大书的第四节对比。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那你去看犹大书的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主义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里跟我们说这些人他们是偷进来的，偷进教会来的。那彼得后书跟我们说，他们这些假师父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他们是私自，就是偷偷的来到基督徒当中，然后把一些好像真理的可是却不是真理的话给了带到神的儿女当中，他们是偷偷的不知不觉就把异端带进来。好，我们再看多一个例子我们看彼得前书的二章十节，彼得后书对不起，二章十节。好，我们来念，请。那些随从肉身冲污秽的情欲，是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违把在尊贵的，也不知惧怕。好，现在我们要去读犹大书。我们读第16章26节。这些人是世家理论，常发怨言的，
随从自己的情欲而生，口中说夸大的话，为了便宜陷害人。
这里我们看见他们都是随着自己的情欲啊，随着自己的情欲啊，这个是假教师、假师傅的特征啊。这种的比喻，类似的经文有许多，犹大书跟彼得后书啊，我们要注意一下，可能它有一半以上的经文啊，都是有类似啊同样的教导。那彼得后书跟前书有一样不同，就是彼得后书它有一些关于许多主的事情它是没有提到的，比如说它没提到主的十字架，它也没有提到主的复活，它也没有提到他也没有提到祷告，他也没有提到圣灵。那在这本书里呢，我们看见有一点是可以注意的，另一点就是彼得跟保罗之间的关系。因为彼得在这里他提过保罗的名字，而我们曾经知道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他曾经责备过彼得，因为那个时候有犹太人的基督徒一起在聚会吃饭，然后突然间彼得也在那一起吃饭，突然间从耶路撒冷来了一个带领的人，他是叫雅各，就是雅各书的雅各，他来了，彼得看见他就立刻离开那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对不起，他不是跟犹太人的基督徒，他是跟外邦人的基督徒一起吃饭。因为雅各来了，因为雅各是很注重律法的，所以彼得那个时候他就妥协，他就其实他是不应该离开的，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因着信耶稣，他就和二人成为一体了其实是没有了中间的墙。可是彼得因着软弱他离开，而保罗就指责他。而这里我们看见彼得他一点也没有去怀恨，也没有说到保罗的任何的不好，他反而说到保罗他写的书信是神的话这个是我们看到一点，看到彼得跟保罗他们都是神的仆人虽然彼得曾经跌倒过，保罗也在众人面前曾经指责过他，可是我们看见彼得他记得主的教训，你要原谅弟兄多少次？70乘7次彼得真的是心胸广大，他也在这里提醒他提到保罗的时候，他是说照着我所亲爱的弟兄保罗他说我的弟兄保罗呢在13章15节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这信给你，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谈论这事，心上有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见过的人强解他又说强解的事情，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彼得承认保罗写的这些书信是神的话，而且他跟我们说神的话不可以强解，那有一些异端就强解神的话比如说他这里特别说到是主再来的很多的经文劝勉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要站立得住要不单只要我们行事为人要以基督的恩相称这些激励基督徒要有一个过得胜圣洁的生活的经文特别是说到主再来他这些假师父说他这里是重点说到主再来这件事其实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们就举了一些例子说你看第二章里面他们 就用了这些他说第二章的对不起今天我比较因为我忘记带圣经来这个是我平常不用这本圣经，我找新闻就慢一点 常常用一本圣经有好处，你找圣经很快。不过也有一个坏处，我突然就换了圣经，我找经文慢一点。因为我用的是中英嘛，这个是只有中文。那这里OK 哇，神有预备 OK 谢谢，还是跟我的一模一样 OK 谢谢再不快一点就没有借口了好，我们再去看第二章，对不起，第三章啊，第三章好，我们去看了第三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有靠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的以来，万物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应生的命令而得天，并不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如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好，那这里就说到，有那些假先知啊、假教师啊，否认主的再来啊，他们的原因就是说到啊，你看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主说他再来，怎么到现在啊那个年代他说没有来？啊，他说列祖都睡了，这个世界创造之前都是一样，世界都没改变，现在主没有再来，他们那么彼得就说他们其实故意忘记了，曾起初创造，借着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着水成了地，就是创世的时候天，那个水分开就地就露出来，那么当时的，而且他说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消灭了可能说到了挪亚洪水的年代或者说到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年代不管怎么样，他说现在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造成人的日子，要用火焚烧他说，然后下面他说，神主耶稣还没有来，是不是主不信时他说的话不算数，而是主，不是淡言，而是他宽容你们，在19节他说不愿意一人存留，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那。假教师就否认主会再来他说现在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还是好好的，主还是没有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当那个时候他们说的时候就离开主主升天之后只有30多年而已主到今天其实主还没有再来，可是你主会不会再来呢这个是肯定的，主的话是跟我们说他必定会再来，他什么时候再来呢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日，不过根据经文主可以随时再来，只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外邦人的人数满了，这个是罗马书跟我们说，就是信主的人数满了，有一个人数目我们也不知道多少另一个就是教会装备整齐了，就是教会你 教会的声量，历史历代的圣徒，历史历代的得胜者，让教会里各地的教会跟各年代的教会加起来都到了一个成熟的地步，就是教会心腹装备整齐了。当心腹装备整齐了之后，新郎就会来迎接心腹，所以主随时可以回来，他可以明天就回来，我们要装备，等待，在神的恩上站立得住，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能够分辨异端。好，我们暂停，4:104:10我们再开始，好不好？好，刚才我们把彼得后书播了一下，然后大家大概知道了我们说什么。现在我们会仔细的把每一章的重点我们点出来，比较仔细的点出来。那彼得后书跟有三章，它其实很分段很分明很有意义。第一章就说到虔诚的生命的根源跟成长的过程，然后还有说到就主再来的这个预言。然后第二章呢就说到异端，假教师他的性情跟他的结局，第三段呢就说到主的再来，然后我们怎么预备主的再来。那么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是说到基督徒灵命成长的这个基础和途径。那我们能够有属灵生命能成长，是因为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能够活着一个丰富的属灵生命，一个金钱的生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了。就是他的根源是主的生命，信主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们了。1:3他跟我们说，主神的神能，就是神用他的神能，他的大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程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神就把那个金钱，用他的大能把金钱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活出金钱的生活。这个是基督徒跟其他人为的宗教的一个最大的分别之一。因为其他的宗教不认识主的人都说所有宗教都是叫人信主，可是那人为的宗教就是要叫你自己努力去信主，但圣经里让我们看见是因我们能够活出金钱的生活，我们能够有好的行为，不是我们自己的，其实我们自己是败坏，是用泥土造的，我们是生出来就是罪人。我们能够活出神的金钱，能够有好的品格，是因着我们信耶稣，认识耶稣。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认识花起来，因为认识是这本书的重点。认识耶稣，认识耶稣，我们因此我们就能够有这个金钱的生命。我们越多认识耶稣，我们就越能够活出金钱的生活。我们对于主有多认识，我们就能够有多向主。因为什么是金钱的生活呢？金钱就是 godly， 就是向神，是向子神耶稣基督，向耶稣。从世界的角度不知道好跟坏，所以谁定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就知道好跟坏的定义，就是你向耶稣就是好，耶稣就是我们目标，就是我们的模样。我们神要做就是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那下面的他就给了我们应许，他说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个应许呢， 就是神给了我们这个八样的美德，这个美德从信心开始一直到从爱结束啊，这个是他这里是说从信心又加上德行，又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加上爱弟兄的心，然后最后是爱众人的心啊。他说这一些八个品格前面他开始的时候他用了一句话，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殷勤就是说我们其实要努力的，我们要努力才能够有这个品行品格。而努力做什么呢？我们努力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保罗彼得写这封信，他就是要我们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当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越有长进，不，这里的认识，这本书说的认识知识，它不只是说 脑袋的知识，它是说脑袋客观的 和主观的，我们经历过主之后所有对主的认识。这本书说的认识是客观跟主观的认识。所以当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好像这本书所说的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个应许就是我们能够在信心，信心又加上又加上又加上最后一个高峰加上，然后我们有了各种这种这个属天的品格，忍耐，有知识，有德性，有爱。所以一切的根基都是信心，信心是我们所有品格的根基，所以由信心开始。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一切都是靠我们自己。由信心开始，因信心加上德行，德行说到我们的道德的生活，有德行又加上知识，这个知识就是认识神的知识，认识基督的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节制就是能够舍己，不照着自己的意思，能够约束自己，约束自己，让我们己想要的一些不讨成喜悦的事情，当我们越成熟，我们就能够越能够约束自己，靠着信心。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忍耐等候有苦难的时候忍耐等候神带领，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进前进前进就是更多的向主，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爱弟兄这个是当我们爱弟兄，约翰曾经说过你如果不爱弟兄就不爱神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神呢？就是当我们看我们有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多少的爱最后他说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众人的心是就是加上去的就是爱上再加爱这第一个爱其实原文里面是不一样的字原文里面的第一个爱是爱弟兄的心是 filial 就是弟兄爱的爱，第二个爱是 agape 就是天上的爱，属神的爱，无私的爱神圣的爱所以我们不单只爱弟兄的心，还要有一个 agape 的爱，就是属神的爱，属天的爱，爱神的爱， 超越人间的爱所以这个是八个，当我们认识主有的这个品格品德有八个当我们有了这些八个品德之后呢圣经里就给我们看见将会有四个果效，这个果效就是下面的那几节跟我们说的第八节他就说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是那个八个品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啊，又是这个字认识啊，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困难不结果子。所以当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了之后，有一个很明显有四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生命能够结果子。圣经里说的果子有好几方，你大概可以把它归纳成两种，一种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果子，就是加拉太书里面说的生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啊，这种我们生命的彰显。另一种果子就是我们能够把主的爱分享给别人，把福音传给别人，有人信主了，他也这个也是果子，这个是福音的果子。当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我们生活应该是多多少少我们会看见有果子出现。第二个结果呢，就是我们就不坚定不移。第四节，我们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坚定不移，使你们若有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啊。也是坚定不移，我们的信心就能够站立的稳啊。我们属灵生命越成长，我们的信心就越坚固。有异教之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呐喊啊，就会飘来飘去。我们能够站立的稳，而且我们永不失脚，就是我们不会在属灵上的这个追求主的道路上，我们就不会跌倒了啊。我们不会因着生活的难处啊，外面给我们的难处，我们遇见的一些不正确的教导而跌倒。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最后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度。他说第11节，我们能够丰丰富富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丰丰富富能够进去，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经历的，这个是要当给愿意殷勤跟随主、寻求主、认识主的基督徒他们就能够这些是得胜的基督徒，他们能够得到神的赏赐，他们能够丰丰富富进入到神永远的国。那如果我们 不长进又怎么办呢？又如果不长进又有什么结果呢？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当然是不结果子了不长可能我们传福音也没有果效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好见证那么第二个是就是第九节，他说那么我们就是眼睛就是变成眼瞎的，只看见进出不看见眼出可能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我们就变得很模糊我们不能分辨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仇敌的，什么是属天的，什么是属地的我们因为我们生命不长进，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好像是瞎子一样第二个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就忘记了他旧日的罪已经被洁净了我们甚至忘记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没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长进反而是退步甚至我们忘记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当我们没有追求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失脚因为他说我们你如此有这几样你们就不致失脚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几样我们就很容易去失脚就是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会跌倒，可能会犯罪，可能会得罪神，可能有异端来你受到一些不正确的教导，你会随从异端我们很容易会跌倒。那这八个美德呢也可以说可以跟第二章里面的这些假教师的一个是假教师的相反的品格因为这个八个这个品格，第一个是信心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信心，一个真的信心，一个那种假教师的信心是假的那 德性啊，我们当读，我们读等一下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假的教师，当你仔细观察他的生命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口里说的一套，他做的却是一套啊，他没有德性，他的道德是败坏的啊。第三个知识，知识是说到跟主认识主跟真正的经历主啊，那些假教师他们可能脑袋认识主，可是他们不是真正的信主的，他们可能对于主真正的主他们是不认识的。那么还有节制啊，这些假教师啊没有节制，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肉体的享受，他们不能节制自己，而且他们也没有忍耐，也没有爱心啊，所以这个是前面第一章前面那八个品格啊。前面第一章的后半段就是讲到主再来的临证，它有两点，一个是彼得自己他用他的经历来给我们证明主必定会再来，第二点就是他用圣经，旧约圣经里的预言说主必定会再来。第一点他怎么证明呢？他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他见过主，荣耀的主，他见过荣耀的主。再就是在主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其实主曾经荣耀出现过一次，他就是上的那个那个最山上，然后有三个门徒彼得、约翰跟雅各跟着他上去，然后圣经跟我们说主就变得像他面貌洁白如这个洗过的布跟白，他这个发光的这个主，他是一个荣耀的形象。这个形象很可能就是主再来的时候荣耀的形象，因为主第一次再来他是单撑在马槽里，他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主第二次再来他不再在马槽，他是从天上有几天使从云驾从宝座到云端，云到地上，他起来的时候不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是神的儿子坐在宝座上的，而且他不但是一个卑微的木匠，一个马槽的生出来，而是他是一个荣耀的形象，而这个荣耀的形象是彼得看见，他就是登上在那个黑门山上，他就看见这个荣耀的形象，所以彼得说，这个第十七节他就说了，神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那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说，他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就是在那个变化山上主父神给他儿子的一个评语，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彼得举这个例子出来，就是说我亲眼看过他的威荣，我亲眼看过，而他就是说他相信这个是一个证据。他说第十六节说他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这个是主耶稣降临的预兆，就是他得荣耀的预兆那么第二个彼得提到的就是在圣经上有先知更准确的预言就是这里没有明说是说到主的再来，不过他这里就说我们不可常随着释义常解经文让这个，因为这些经文都是圣灵所感动的，这里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看见在经文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说到了主的再来。在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有两个焦点，一个焦点就是主第一次再来，第二个焦点就是主第二次再来。所有的经文的预言都是可以归纳成这两个焦点所以那个是第一章。那第二章呢是说到这个异端这个异端呢他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以前从前就有假先知出来，就是旧约里面比如说耶利米书他就说了有许多的假先知，就是他口里说我是耶和华神差来的，可是他说的话却是这个不是从神来的话 从耶利米的年代、他们说是讨人喜悦的话，可是、耶利米说他们却不是从神派来的。所以他说旧约有假先知，从前百姓中有假先知，那么将来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教、这个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所以假的师父会在教会里出现。他们的出假的这些假教士，他们罪的根源是从哪里来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说他们不承认卖他们的主。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的话，自取叔叔的灭亡。他们不承认买他们的主，对不起啊、买他们的主。假教师可能他口里会说耶稣是主，主啊主啊，可是他心里没有把耶稣当成主，他甚至不承认耶稣曾经被钉十字架把他买赎回来。所以不是每一个口说主啊主啊的人都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主耶稣也曾经这样警告过我们，他说、主啊，不是每一个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入到天国。他这里说不但可能他口里说是主啊主啊，是他心里，他说耶稣口里说耶稣是主，心里却没有把主当作是主，也没有把他的救恩、否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这个是这些假教士的罪的根源。第二个根源呢，是因为他们贪心。第三节他说、第三节他们因有贪心要用逆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所以经文很清楚，有假师父他来做教导的目的就是要赚取盈利金钱为着自己。这个是一些羞辱主名的事情。很可惜我们到现在教会也有许多这种的事情出现。在某一方面，因为中国的问题，教会没有很公开，其实这个在某一方面来说是好事。因为我们在美国宗教信仰开放，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有许多假的教师，他用了许多公众的平台，收音机啊或者是电视台啊，他就在上面讲到讲了知道之后就叫你捐钱，然后他说你捐的钱越多你就越得到神的祝福，你也能够帮助我施工，然后你我的施工的服事等等，然后之后你再看他的私人生活，你就看到他的私人生活有一些是一塌糊涂的，有一些有多次婚姻的，有一些是有婚外情的，有一些是滥用神儿女所奉献的金钱去为了自己的一些私扯的生活，这些是在中国比较难，所以这个某一方面是一个祝福。如果是开放完全开放，我不否认，不难想象，这样的事也会在这里发生的。所以这些假教师，他说第二个原因就是贪心，人的贪心。那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有假教师呢？就是人的肉体的败坏，它随着肉体的邪情私欲。根据肉体想要什么，他想要做一个老师做师傅，他要自己得名利得利、在基督徒教会中范围里面也能够有名利的嘛、也能够做一个出名的传道人，有一个也能够有也 很好的、收入，也能够、这个随从自己肉体的需欲，他能够、根据、自己的一些、对神所谓的认识，他不是完全不认识神， 他能够对神有认识，他能够，既然有人能够被他骗到，因为你看他说，这种假教是有没有人能信他呢？有啊，有许多人啊。二章的第二节他说，将来有许多人跟从他们邪情的行为，有许多人。为什么呢？因为许多的基督徒就没有，在追求主的恩典跟知识上长进，所以就是属灵的娃娃，也不能够分辨真与假。当一端，假师傅来到，那是他在传道，那我不能分辨的基督徒就被他引诱而跟随着这些假师傅。所以说有许多人啊，彼得说有许多人跟从他们，而且是跟从他们邪淫的行为，那这个一章二章的第十节，他就告诉我们，那且随肉身从污秽的情欲，随从自己的情欲的人，这里说是他们将会受到审判，就是这些假师傅，他们假师傅，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三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基本上不信神的，可能口里称耶稣是耶稣基督，可是心里没有真正的相信他；第二是因着自己的这贪婪；第三是随着自己的邪情私欲，就是这为什么有许多的假教师出现在教会里面。那个是假教师的他们的罪的根源。那么他们欺骗人的方式是什么呢？二章也有许多，我们去看一下究竟是怎么样去辨认这些假教师的。好，所以在二章的一节就说他们私自的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就是私自，就是说偷偷的，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不知道，然后慢慢的他就教做一些教导，然后就偷偷的就有人跟着他了。第三节他说孽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欲，所以可能会用了一些新的说法，一些新的俗语，一些新的名词，迷惑信徒。那第三呢？第三个就是在我们去看我们去跳到第十节。刚才时间我们说他们随从肉体的污秽的情欲，可能是他这些假教师会不但只自己是随从自己肉身的情欲，也会挑动弟兄姐妹肉身的情欲。然后第十同一节他说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怕，不自惧怕，所以他们目中无人，唯我独中。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十二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一被抓拿心杀的，他们回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包坏人的时候，自彼必遭遇百怪。他们没有灵性，就是好像一些牲畜，就是他们说到他们的品德是败坏的品格。第十三节，他们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烟乐，他们已经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喜欢 厌乐，用许多的吃吃喝喝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啊，自己肉体的需要。那第十四节，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啊，他们是因着自己的情欲的需要就引诱，引诱谁呢？心不坚固，就是对于主不认识主，信心啊还没有成熟，还没成长的基督徒啊，特别假教师就是去找这些在信心上不长进的基督徒啊，对于主的认识浅薄的基督徒啊，因为他们容易受骗。好，我们继续去看下去。第同样的一节，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呢，心中习惯了贪婪，真是被咒诅的族类啊！也是说到他们贪心，他们贪婪的心啊，不知足。我们继续看十五节，他们离弃真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的之子巴兰的路啊！他们离弃了真路。基督徒的真路是什么？基督的真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个是一个主走过的路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窄路，主说是一个窄路。好，我们继续再看在十七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被狂风逼迫的怒雾气。无水的井就是井应该是有水的嘛，没有水的井就是说只有一个外表，可是内心里面是没有属灵的生命啊，是啊，就是有无水的井，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还说我还小学还读过一点谚语，狂风逼迫的雾气狂风逼迫的雾气就是说到好像有雾气，可狂风一来了雾气就走了就是说到只是可能口里会说一些夸大的话，可是当真正的这个话却不没有应验，雾气这个狂风一来就走了，就好像雾气一样突然出现就走了他们的信心是假的他们的见证也是假的好，那么在这种假教师他们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就是我们下面要去看的有什么样的结局这里给他们这些假教师的结局是非常严厉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跟我们说，他们自取速速的灭亡，他们将会速速的灭亡。第三节说，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的来到。第四节说，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丢在地狱，丢在黑暗坑里等候审判。就是说，神没有宽容这些犯罪的天使，他说连天使神也不宽容，何况这些假教师亵渎神的人。下面也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就是挪亚洪水的那个时候，那些不敬虔的人，昼夜思想都是恶的人，神没有宽容他们所以彼得的论点就是神没有宽容天使，也没有宽容这些昼夜思想都是恶的人，神更不会宽容假教师，而他们所得到的刑罚是他们说当主再来的时候，第九节，主知道他就金钱的日子脱金钱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所以假师父、假教师，啊，他们其实是不信神的人，不信耶稣的人。虽然从外表看，啊，他们是老师、师父，可是当我们从他们的行为上，我们就看见是没有生命的果子，啊，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口里说是说服侍神，然后最后他们的结局是要受到神的审判。那么我们如何要防备这些我没看到时间。那我们如何防备这些异端呢？我们就要看，除了我们要 对于神的话要有认识，所以彼得写这本书呢，他说我们要在神基督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当我们越认识耶稣，我们就能够越能够分辨假师父，这个是一点。而且这个认识不单只是说头脑，而是说我们经历的认识。当我们经历主，我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我们能够分辨，就能够越能够分辨异端来到的时候，能够分辨这个些假师父。第二点就是能够从一个人的他的生命，你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一个假的师父，当你看他，你生活上你可以看见他没有基督生命的果子。他虽然好像对圣经能够教导，可是他的教导是强解神的话。那实际生命最重要一点就是生命没有生命的这个基督生命的彰显，就是第一章你说的那些虔诚的事，金钱忍耐，爱弟兄，爱弟兄上还要加上爱，这些所有金钱的生命的品格，你看不见。虽然可能孔里可能是教导好像是神的话，可是当你越认识神，你就看见他的生命跟教导都不符合神的，而且是引诱神的儿女去犯罪的，这些都是假先知的一些他们的我们应该是如何去识别跟这些假先知。好，我们再用一点点的时间把第三章看一点啊。第三章的主题呢是说到主再来。主再来关于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其实很多教会忽略了这个教导，就是主耶稣他会再来，而且他一天比一天进来，而且他随时可以来。当一个教会没有教导主再来，会有一个很大的会把圣经里一个很大块的真理拿去了。因为主再来是神给我们的智慧，是激励基督徒追求主的一个真理。我们渴慕主的再来，我们越渴慕主的再来，就是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越长进，我们就应该是越渴慕主的再来。因为主的再来等于什么呢？等于主的工作已经接近尾期了，尾声了。因为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要追求神的旨意成就。那神的旨意成就是什么呢？就是得救的人数满了，就是教会成长成人，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不单只是个人，而是主的教会，世界各地的教会跟历代的教会加起来，这个属灵生命丰满了，我们催促主的再来，这个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是说主已经得到一个合他心意的教会，这个是主要 神今天做的要做的事。当我们看不见主再来这个逼迫感，那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会受到很大的障碍，因为我们会觉得主可能不会来的，都直到我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主都不会来的，没关系，我怎么活我这一生啊也没关系。主再来，而且主再来说到了主的主再来他会审判，而且彼得前书是彼得告诉我们，前书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在神的家中先开始。这些假教师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他们说主不会再来，就是这个彼得前书的一个论点，还有后书的，他说你看世界到现在还好好的，没有事啊，主没有再来。所以主再来非常的重要。而这里彼得说主还没有来，是因为主在不是延迟而是宽容，而因他不愿意一人存人，愿意人人都悔改，主还要得着一个人，还要得着可能还有我们一个家人，我们一个儿子，我们一个亲人，我的同事，我的同学，还有一个，主要更多的得着一个。主的心他多么的不想人下地狱，他多么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他的国度。所以主不是淡言，不是不信实，而是主在等待的等候。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等，有几点让我们去解释了。我们等待主的这个过程应该有哪几点我们要注意的呢？第一就是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三章的十一节他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的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所以当彼得说到主再来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应该要敬虔圣洁的生活，等候主的再来，切切的盼望神的日子。十二节，切切的盼望，这个是我们的该有的心态，应该切切的盼望渴慕主的再来。好像我们又用这个新娘跟新郎的比喻好像唯一姊妹你在等待，切切的等待那一天跟这个皇弟兄结婚那一天，这是那种迫切的等待，就是我们等待，我们盼望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圣经里说切切的仰望我们有没有这个切切仰望主的心？当我们爱主，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主？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生命成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测量的尺，就是看我们多么的渴慕主的再来，多么渴慕主的旨意成全。好，第三个我们该有的预备是第十三节，当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住在其中。我们应该盼望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是神旨意成全完全的完全之后出现的一个我们现在眼睛也想不到，耳朵也没听过，心里也没想到的这个是最美的一个世界。神将要造这个新天跟新地彼得说我们要盼望这件事他说有义住在其中，这个义特别是说就是已经没有罪恶了，那个世界再没有苦难，也没有罪恶，只有义。罪经文里有一个经文说，这个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充满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 完全主掌权，天上地下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义这个美好的世界，我们要盼望这个新天跟新地。好， 那么第十五第四件事是说到我们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理由，就如我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他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我们要像主一样长久忍耐，等候
主的
再来，要防备这些异端。最后就是这个经文结束的时候，这十八节他说，你们要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是我们最好的预备，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恩典说到我们享受主，因为主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我们常常只经历到，因为我们的信心小，我们经历到的主的恩典就小。当我们经历我们属灵生命越来越长大，我们经历的恩典也越来越多。而且他下面他说知识上有长进，那个知识就是认识主，认识主最重要的是认识主，他究竟是谁，他做过什么事。在以弗所书保罗跟我们说，主耶稣的丰富是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我们就算我相信到了新天新地，我们也会用永恒来去发掘，来去赞美敬拜我们主测不透的丰富，去认识我们的主。所以这个认识是认识，不是一个知识上学认识一些道理，是认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好，我们在一章的八节他就跟我们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自己样，就必使你们在什么认识什么，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至于困难不解的显然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彼得后书给我们的教导。好，我们有基督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计划是何等的荣耀，感谢你再次接着你的话激励我们，让我们去殷勤的追求主，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在主认识主耶稣的知识上有长进。主感谢你因着那荣耀造我们的主，你把金钱关乎金钱的生命都赐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了这宝贵的生命，感谢主，求你继续激励我们，好让我们一生不被撒旦仇敌迷惑，让我们在正道上站立得住，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主面前，让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切切盼望主的心态，好让主你一天回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所有的人都能够丰丰富富进入到你的国度。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